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上午的时光，可以借着诗篇上的话跟这个耶利米书上的话，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你来保守眷顾和引领，使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诗篇五十二篇。好，来，
诗篇五十二篇，有诗人，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诈骗有道，快意伤人，你爱恶生死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是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上帝也要毁灭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一人要看见和惧怕，并要想他说：“看哪、啊，这就是那地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以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自己。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靠神的慈爱。”真切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的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证明你的名。
好，诗篇五十二篇是一个他诗题讲到说，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那之后大卫就做这训诲诗交与灵长。训诲诗的特色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在生命的历程当中经历了神以后所做的诗。那这一首诗非常重要因为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属天的智慧来走在正路上，属天的智慧走在正路上。那么呢，前面讲到五十一篇是讲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事为人上要谨慎要当心，因为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罪孽的意思就是我们天生所带来在我们里面那一个罪，所谓的罪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我们都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当中谨慎仰望神，总是相信上帝的救恩，总是在神面前知道要能够反省自己，认罪悔改。所以一个很要紧的，在这世上我们常常容易眼睛往外看，看到的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但是属神的人要反个方向看常常是眼睛往主的身上看，在主的光中看见自己这是五十一篇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是因为看见人的罪就说我没事了，而是反而在当中反省我们自己要谨慎。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自我悔改的心，若我们犯错了，所以大卫犯了极大的罪，甚至是必死的罪无可赦免的罪，但仍然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得赦免所以他这是第一个讲。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不是我们犯罪，而是人犯罪，可是他却在我们的心中造成极大的那一个影响。这个影响是极大的痛，而这个极大的痛会带来极大的愤怒，所以我们人会想什么？报复，报复。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报复的心是非常强烈，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实在的，那是发生的事实，既然是发生的事实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卫的心，我们就要先读这个多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多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要读多益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翻到撒母耳记上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来看。所以我们先看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大卫的愤怒大卫的愤怒以及说这个愤怒到什么样的地步让大卫在当中会非常的艰难。那用这个来思想，来思想说我们所遭遇到的所以上帝给大卫有一个遭遇。好， 沙漠记上二十一章呢，这一段啊，这诗篇五十二篇啊，一般人啊不太会注意，但这一篇非啊，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啊，因为五十一篇讲的是我们自己的罪，五十二篇讲人的罪，人的罪，所以我们碰到人的罪，那我们会怎么办啊？啊，我们会怎么办啊？那所以诗篇五十二篇里面啊，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我读几节。二十一章的起头，前面就是扫罗王想杀大卫，所以大卫呢，啊，找了他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去跟他爸爸啊，这个等于是求情，但是呢，发现无效，哦，扫罗还是要杀大卫，所以大卫就知道他不能回去了，回去就没命，所以大卫就逃命。啊，因为管得很紧，所以大卫要逃还是不容易逃，所以他是私底下逃，而且逃得很快。所以二十一章他一逃就先逃到第一节，大卫就逃到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就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你看亚西米勒是一个祭司，对不对？然后他看到大卫就紧张了，就紧张，为什么紧张？因为他知道扫罗王想杀大卫，所以扫罗王对大卫不好这件事情几乎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或者是上层的人都知道，因为扫罗王不止一次想杀大卫，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哎，这个你去想象，这个国王想杀一个很重要的将军，或者是很有名望的将军，很有能力的将军，因为他怕这个将军夺他的位，这样了解哈？就好像你在公司里面，啊，你的大老板就发现说，哎，这个副总跃跃欲试，对不对？他就怎样？他就想把他给铲掉。可是呢，公司很大部分都是靠他，是不是？哦，所以上层的人都有一种心态，就说，哇，这下怎么办？哦，你要怎么办？你要靠哪边站，对不对？所以扫罗要杀大卫，大卫赶快躲，躲到亚西米勒。那么亚西米勒一看，哎呦，你怎么跑来的？这个是烫手的什么山芋，对不对？哦，所以他怕，因为他知道扫罗王，扫罗很狠，他知道扫罗很狠。大卫那么有名望的人啊，帮助国家，帮助那么多的人，那么扫罗王都好像眼都不眨，就拿枪怎样刺他。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亚西米勒，你看到这个人，那你就看到他一个人跑来，对不对？你心中一定想怎样，一定有事情。所以他就说，哎，你怎么一个人来？他就说，王呢叫我吩咐我做事情，所以我很急，所以我一个人来，哦，所以如果你是亚西米勒，你又不是笨笨的，你一定知道其中有缘故，可是又不敢问，哦，然后他就 跟他说啊，第三节啊，你现在给我五个饼或食物，哦，二十一章啊，撒母耳记上二十，你给我食物，哦，所以呢你看，哦，其实亚西米勒心中有底的，你一定有问题，要不然你不用逃命，因为逃命才没东西，没带东西嘛，而且是急迫的逃，因为以前不像现在还到处可以买东西吃，现在是本人都地方都有。所以当他开始，他就说，然后就你看急到一个地步，他是饼要立刻有饼吃，以前的人不会，以前的人说，哦，要吃饼可以啊，我去怎样，我再去做啊，再去烤啊。可是大卫连这个时间都什么等不及，都等不及，所以他只好把陈设饼拿下来给他吃。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啊，这就是后来耶稣用这个例子，啊，好。第七节，当日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意思就是留在祭司面前，啊，然后呢他这个人叫多益，是以东人，是扫罗的司牧长，司牧长就是帮他养牲畜的，啊，所以呢这个人先写有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扫罗这个王呢派了一些人在各处成为他的什么 暗桩、啊、就是说哎，我下面有五十个城，我每一个城都派什么，派个人去做事，对不对？表面是替王做事，但实际是什么？实际是在看你们这个城到底是怎样。所以大卫就又跟他讲说，你有没有武器，有没有刀，有没有枪？第八节，啊，祭司说，你杀哥利亚的刀还在这里，啊，你杀了哥利亚那个刀在这里，所以他就拿了那个刀了。好，第十节他起来就躲了，对不对？你看一躲，躲到他自己的仇敌啊，加特王雅吉那里。加特王雅吉这个人啊，这个地方是谁？这个就是哥利亚的家，你知道吗？你才把哥利亚给怎样杀了，现在你又逃到他的城，那你是什么自投罗网啊。所以你整个就可以知道大卫已经怎样，没有路可以逃了，整个路都被封锁了、哦、所以大卫只能逃到什么？逃到那个最危险的地方，然后到雅吉面前去了。好，到雅吉面前，那雅吉呢，雅吉王一开始呢很开心，觉得说哈哈、哦、我这个 最重要的敌人竟然跑来依附我。但是雅吉王想一想还是不放心，那陈普说不行，这个大卫这个人、哦、你要当心，所以大卫只好装疯卖傻。好，我们就跳过以后，大卫就只好又躲了以后，那么呢我们来看、哦、来看第六节。扫罗一看，我也堵了半天竟然给大卫跑掉了，所以扫罗王就怎样，就很生气、哦、第七节就对陈普说，便雅悯人呐、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便雅悯是他自己支派的，就是他成为王以后，他就用他支派的人来做千夫长什么百夫长，意思用他的亲信，很容易，现代人做法也是一样、哦、等你当大老板你就用你的什么，你的亲信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跟他的亲信讲，你们今天大家都做高位是怎样，是我给你们的，对不对、哦、我给你们的、哦、我给你们的。第八节，你们尽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意思就是我连我的儿子耶拿丹、啊、都要害我，其实没有害他，只是希望要他放过大卫。然后呢还有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哦哦、就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就说他其实他抓了半天没抓到大卫，内心里面非常的火，非常的火，可是他也不知道谁放走大卫啊，因为大卫跟他儿子做暗号跑掉的啦、啊、所以他不知道谁把消息透露给大卫。好、哦，好，这样你想，你看、哦、大卫是如同惊弓之鸟到处跑，对不对、哦、那扫罗在那里气混混的。好，第九节，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陈普中对他说，多益就是那个看到大卫的，他就哎逮到机会了，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好，这是实话，亚西米勒为他求耶和华，这是假话、哦、要给他食物，这也是假，这个是半真的半真的，对不对？并且给他腓力士人的刀，这也算是事实，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讲事实是这样，你讲事实是事实，但是你讲事实的时候听的人往哪个方向想、哦、听的人往哪个方向想，你有没有引导他？如果你有私心，你就会怎样，你就会引导他，懂吧？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没有怎样，你也会引导他，会表达，对不对、哦、 你可以你要讲的应该是说，哎，我看到，我看到有一天大卫突然跑来找祭司亚西米勒，对不对？那亚西米勒非常紧张，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大卫就跟他要食物，他也给你可以讲这种话，把亚西米勒怎样排除，但你也可以把亚西米勒变成你的垫脚石，懂吗？这就是其实这个在自古至今都一样，哦，不管是这个宫廷斗争、公司斗争、国家上层斗争、政治斗争，哦，我们常常讲在公司里面有什么 politics， 对不对？有那个政治角力，这个就是我就把你当成什么垫脚石，哦，我带了这个机会我就把你当垫脚石，所以多益就做这个事。他说他为他求问，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惹动让扫罗最火大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祭司都怎样站他那一边了，哦，又给他食物吃了，又给他武器了，好了，那所以如果你是扫罗你会怎样？你就觉得这祭司该杀，对不对？他怎么可以背叛我？所以王就打发人把亚西米勒跟他父亲的全家十一节还有所有人都招来见王。那扫罗就问他，哦，你十三节你为什么跟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你看已经定罪了，看到没有？已经定罪，他为什么定罪？其实是从多益的话来的，哦，先入为主，因为扫罗多益知道扫罗要找人谁来害他，所以他就趁这个机会把亚西米勒怎样塞过去，哦，那扫罗不管真假他一定要杀亚西米勒，为什么？
他树立他自己的那个权威，
这个就是人的诡诈，不管对错不重要的，懂吗？就是把这个人狠狠的打一顿，所以杀鸡就怎样。其实就圣经就告诉我们，这就很事实嘛。我们常常就会说这个扫罗怎么这么笨，也不会去问清楚，哎，我们就错了。其实他根本不要问清楚，懂不懂？了解了吧？他根本要不要问清楚？不要问清楚。所以如果你是亚西米勒，你说我要去跟我老板讲我是被误解的，好，那你弄错掉了，因为老板根本不要听你解释，他就是要把你当成什么牺牲品，
就是要让你误解。可是扫罗他这样做，他的一个前提就是他已经定义要杀大卫，
对，
所以说他别人不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都会他又有多益这样子帮他做一个假见证，然后这样子他的定义已经定了，多益只是帮手，然后所以他就用亚西米勒做那个牺牲品，
对，
所以他的前面那个义已经定好了，
对，所以最重要就是说我要让所有的人都怎样不敢违背我，不敢帮大卫，所以他已经定好了。所以有一些人说他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我说你找不到公平的，为什么？因为老板已经定好你就是什么
牺牲品，
你就是那个牺牲品要献祭的那个，哦，这样懂哈，哦，你要知道为什么，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人的罪就是我最大，我的利益不容侵犯，我要塑造我是王，所以他就先定罪，你怎么跟他结党害我？好，再来将食物跟刀给他，又求问耶和华起来谋害我，一直讲谋害我谋害我，看到没有？其实谋害我多益都不用讲，哦，多益就讲那个真相，但是给一个误导，这样就够了。好，然后呢亚西米勒说，亚西米勒一看哇要赶快辩论啦，对不对啊？这大卫是忠心的，啊，是尊贵的啊！我所以就一直讲了以后，第十六节王说你和你父家你全家都是该死的，哇！你看马上就怎样 不能给他多说，你知道吗？要赶快速战速决，就把这些人都给怎样灭口。因为你知道越讲就越清楚了，人家就会说、哦、对啊，他是怎样怎样啊。然后他就说好，王就吩咐十七节，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帮大卫，知道逃跑没有告诉我。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拿刀杀？你是杀的是祭司耶，所以扫罗的臣子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所以表示这个祭司平常名望还不错，他不敢杀。然后王就吩咐多益说，那你去杀。哎，多益敢杀，知道，因为他是什么，以东人，以东不是以色列人、哦、他是以东人啊，是别的，从当时来讲是别的国家的人，虽然他们跟以色列是、啊、同一个祖先。然后他就把杀了，而且这个人很狠呢，杀了所有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个人，他都杀了，你知道吗？很棒、哦、然后又跑到城里去，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尽都怎样杀灭。你看这个人狠不狠？意思就是说他当他的什么刀，当扫罗的刀。好了，那你们想这时候多益在扫罗王面前排第几个？下面的属下他排第一的，就我敢杀、嗯、我看你，你对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杀了。那跟扫罗王他背叛你，王一定听谁的？听多益的。因为这件事情只有谁来说真相？只有多益可以说真相，对不对？但是扫罗知道多益滚进来了，就不会说真相，所以他就利用这个位置怎样开始捞，知道吧？哎，这你们在公司应当都看得到这种人，这是常态，啊、哦，这不是什么特别的，在政治圈这也是常态，知道吧？哦，你们看宫廷剧这也是常态，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要争啊？为什么要去辅佐当王，对不对？当皇帝？好了，这时候20节啊，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跑到大卫那里把这件事告诉大卫，大卫就说，我那一天看到多益我就知道了，完了完了、哦、啊！你父的全家上面都是因我的缘故。好，如果你是大卫，这时候你的心情如何？
我要报仇。
对，85个祭司因你而死、啊、祭司跟他的后代因你，然后不止这样哦，全城的男女老幼都是因你被杀，对不对？然后牛驴全部都被杀了，所以你是大卫，你要怎样？你觉得不报仇合理吗？对，好，我们回到诗篇52篇。所以大卫这个人的心呢，很简单，就是被复仇的心怎样抓住。只要一想到那一天的事情，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我跑去了？为什么让这个人看到？对不对？那看到害死他全部的人，是不是、哦、然后现在又没有办法伸张公义、啊、所以你想报仇，但是你又现在又不能报仇，
对，
对不 对，
对，
所以好，这个就是我们、啊、我们在这世上会不会被这样冤枉、啊、被这样看起来是无故，其实也不是无故，就是都有原因的，都有原因的。人为什么这样欺负你、对待你，把你的功劳都抢走，都有原因。就是什么？就是罪人嘛，就是人就为自己，所以这个叫做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所以这个诗题告诉我们、哦、这件事情我们不要看那么简单，其实对大卫来讲他会睡不着觉的，会整天愤怒，对不对？然后会有一个先想要一直，如果是我们一直开想，我要怎么样去杀多益、啊、怎么样偷偷跑过去，对不对啊？怎么样去把他给怎样杀了，是不是？可是现在扫罗王要杀你啊，所以我们整天都会被这些思想抓住，这样了解，这叫做报复的心或报仇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对的，我们是无辜受害的、哦、 对方是什么？对方是恶人，是邪恶的，哦，是邪恶的，是在当中呢啊，这个我们都应当是要伸张公义的，哦，所以这个我们会，我们基督徒常常啊没有这么严重的，啊，哦，即使在世上我们会碰到这一类型的事。虽然没有这么严重，杀了虔诚的人，对不对？但是多少也是什么，也是某种程度对我们的非常伤我们的心，非常伤我们的心。好，我们来看大卫怎么祷告。我们对付报仇的心要记得哦，圣经有一句话在罗马书告诉我，深渊不要自己深渊，有没有？不要自己深渊。所以在罗马书的时候我会跟弟兄姐妹讲，报仇报复不是我们的选项，不是我们的选项，可是我们的心想报复，因为我们有公义的心，我们认为那是合理的。所以要怎么办？那圣经讲你要交给神，那你心里面想报复你怎么交给神？所以训诲师是什么？训诲师就是他经过了这整段啊，上帝的带领引导成为我们的帮助，知道吧？所以表示说我们要能够放下自己深渊自己报仇的心，这是我们生命的学习，了解吗？哦，我们的重点不在对方有没有受到报复报应，不是，是我们自己要经过这个学习，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建造，哦，属灵生命的建造，哦，好。所以在这里呢，他这里就开始讲，勇士啊，你为何作恶自夸？哦，就是这样的人，他觉得他啊很聪明，啊，他觉得他有本事，他觉得他得到机会，没有一个人有他聪明，对不对？而且他敢做，啊，你们都不敢杀，嘿，我来怎样？啊，这么好的机会，你们都不动手，对不对？啊。那他敢动手啊，所以你作恶自夸，知道吗？作恶自夸，哦，但是上帝的慈爱是长存的。哎，记得他不讲公义，照理说我们要报复，我们是问公义，哦，我们讲的是慈爱，上帝不是单单公义，上帝讲慈爱。你以为你这样子，哦，你不仅违背了上帝的公义，你觉得这些人上帝都没有慈爱待他们，你觉得上帝都没有用慈爱待我吗？哎，这就是我们要思想，哦，我们常常以为神上帝为我们伸冤，哦，只是公义，不对。上帝如果为我们伸冤只是公义的话，那义人都全部下到什么硫磺火湖，对不对？都灭亡了，那我们就觉得啊，上帝为我伸冤的，对不对？不是，上帝用慈爱待我。慈爱是什么？慈爱是上帝把那一些那个我们很多不配的恩典啊，所有的美好加在我们身上。就是你以为你这样打击我，你这样啊毁灭我，其实我没有，反而上帝不是追讨你的罪而已，反而上帝善待我，知道吧？反而上帝善待我。所以他说神的慈爱才是那个永存的，神的慈爱才是永存的。其实这个是一个观念，我们常常只是我们会一直想要报复，因为公义，但是上帝要告诉我们公义的事他会做，更要紧他用慈爱待我们，哦，一定会善待我，啊，他说第二节，这个多益啊，你的舌头邪恶诡诈，看到没有？这时候他讲话，对不对？哦，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啊，剃头刀我们现在可能都不太知道了，哦，啊，我们小时候都是妈妈用剃头刀这样刮，哦，刮西瓜，哦，我们头上的头发都是光的，哦，哎，我们一直到我印象中好像小学毕业都还是光头，我们那时候，哎，就是理光头，因为理光头不容易长皮肤病，容易洗，
是不会沾染，
对，就是反正每天都把它洗干净就好，哦，所以我们一直到我到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到三年级开始才 对，一点点。
三分。
嗯，好，你看到初中二年级哦，就国中二年级还是光头。
因为大家都光头。
大家都光头，这没有什么好比的。都没有，就洗一下就好了，冲一冲啊，可以冲得很干净。剃头刀就很利的，哦，你的嘴、你的舌头像剃头刀，哦，啊，那么样的伤人。你爱恶甚是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就是口舌啊，人的心怎样，诡诈，那么话就讲出来，哦。所以你如果去问他，你怎么可以说谎？他说我没有说谎啊，对不对？许多人嘴巴说没有说谎，可是他在讲事实的时候已经让听的人怎样被引到一个方向去了，那个就是问题。所以我们啊，这叫诡诈，诡诈。所以你可以讲事实，但你的事实你在讲的过程有没有暗示？那你想想看，一般人听什么？听你暗示的，知道吧？听你暗示的人对那个暗示的才有什么？哎，人就是想要去猜嘛。哎，你怎么会这样说？对不对？其中一定有什么什么，了解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没办法。所以这个就是诡诈，你舌头邪恶诡诈，哦，你不把那个真实的讲出来，哦，啊，你讲的呢，就把人引到一个位置。然后呢，刚好让扫罗王可以借机发挥，对不对？好，哦，然后第五节，啊，哦，你爱说毁灭的话，上帝就毁灭你，直到永远。你毁灭人是一时的，上帝毁灭你是永远的。他也要把你拿去，从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大卫说，上帝一定会让你啊尸骨无存，哦，而且。你杀的一层的人，但事实上你自己，啊，你只是杀掉他今生的，知道吗？哦，人只能夺我们今生的命，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就讲，啊，那一个杀身体的不要怕他，为什么？因为杀身体是我们今生的帐篷，知道吗？因为身体只是借我们什么住，那杀灵魂的才真要怕他，因为那个是永恒性的。所以第六节，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义人就是那个真的仰望神的人，最后会看到恶人的灭亡，恶人的灭亡。说看哪，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所以大卫在这里讲一个要紧的事，我们依靠的是上帝的慈爱，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怎么样走过这个报复的心？我们怎么样走过这个内心的不满？哦，就是要相信上帝是慈爱的，相信是慈爱的。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些不幸，并不是因为上帝啊不慈爱，上帝仍然以慈爱对我，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上帝最终要给我的是什么，知道吗？所以第一个要想的是，上帝还是会用慈爱待我，虽然我现在遭遇的是不幸，虽然我遭遇的是委屈，虽然我现在遭遇的是难过，但记得上帝仍然用慈爱待我。然后呢，他会加添我力量，他会加添我力量，这是要紧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觉得啊，觉得我怎么样度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有些人啊会睡不着觉，对不对？哦，整天被那个仇恨抓住，被那个报仇的心抓住，被那个是非抓住。所以记得要相信上帝是慈爱的，不会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就是上帝不爱我了，不会，上帝仍然以他的慈爱待我。还有怎么样使我在这个艰难中走过？因为神会加添我力量。那么恶人呢，邪恶的人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依靠的是自己所得来丰富的财富，哦，然后他如果这样走下去，他只能在奸恶上坚立自己，知道吗？ 你想想看，多益这个人以后要怎，以后会怎样？只能靠他手中的刀来怎样？来建立自己，对不对？来建立自己，所以他就不安稳了，因为他知道随时有人会报复，随时有人会找他算账，对不对？他说：“我呢，我是被保护的，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就我是什么？我像一棵青橄榄树，哦，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橄榄树，而且是放在神的殿中被神保护的，哦。”我要永远依靠神的慈爱，还是讲神的什么慈爱，就是我这个经历还是上帝会用慈爱待我，所以这叫信心，知道吧？相信神一定会用慈爱待我，所以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的这事，我也要在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意思说，我有一天一定会经历你丰富的慈爱临到我的身上，哦，那当你丰富的慈爱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就是你向我所显的名，是你自己美好的名，哦，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当我们说不要为自己伸冤，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他是一个命令我们这样做，那我们就觉得自己哎呀很委屈，对不对？然后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上帝才会为我伸冤，是不是？其实整段话的重点在不要把眼目放在伸冤的事上，要放在上帝整件事情最后上帝仍然会用慈爱待我，记得上帝仍然会用慈爱待我，所以你遭遇的事你要知道上帝的慈爱在那里，看上帝的慈爱没有离开你。第二个，要相信上帝仍然用把力量给你，使你能够走过这个艰难，上帝仍然把力量给你，哦。第三个，上帝一定会做事，哦，这个事一定会使他的名被称颂，他美好的名被显露出来，会显露出来，所以你最后一定会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会去经历它，经历它。好，所以五十二篇呢我们花一些时间读，最重要的我会就请大家思想一下大卫的心啊，因为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一些故事啊，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人跟世上的人不一样，世上的人。如果还有一丝力量，他就想要报复，哦，就要想要报复，对不对？这一代报复不了，就希望下一代来怎样，来报仇，哦，就是人认为这样子是合理的，但有比这个合理更高一个层次的是什么？是相信神掌权，神作王，所以他所遭使我们遭遇到的一切事，甚至像这么大的委屈的事，难过的事，让我们愤愤不平的事，仍然一样，我们还是交托给神。怎么交托？记得相信神是那一个慈爱的神，他一定会用慈爱待我们，会用慈爱待我们。第二个，相信整个过程里面，上帝会把那个力量加添给我们。第三个，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事情的结局，这结局就是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一样，最后我们看到事情的结局，知道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走有属天的智慧走正路的人非常重要，所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所以圣经里面很特别，就是这个诗篇后面还有，你知道对付报仇的心有两种情境，一种是你根本无能为力，像这时候一样，你要报仇你怎样？你逮不到机会啊，对不对？ 好，然后呢，就算你找到机会暗暗的把多益杀了，那事情就结束嘛，还没结束啊，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很有意思，他给我们看的一个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报仇，但是呢反过来，上帝如果给你有力量报仇，你要不要报仇？
报啊，当然要啊，
还家
天。如果啊，你被害了啊，现在公司又重组了，你又上来了，你会怎样？我们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哎，诗篇还有告诉我们的各种情况。其实诗篇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很重要，我们的心很重要。记得哦，诗篇非常重要，因为它把我们的心境啊，慢慢你去想就可以知道，慢慢我们去细读它，就可以知道说哦，啊，原来我们的心是这样。但上帝说，相信我的慈爱。相信我把力量给你，相信我会保守你。
除非神很明确叫我们报仇，像好像他跟迪亚说你就做我的刀这样。
对，除非上帝说你就是我手中的刀，那你就怎样，你就去，没有叫你去也好，你就还是怎样，不要，因为你不是刀，知道吗？
是大卫，他有些时候他在活着的时候他有时候不能做，但是他一直记在心里头，他那个心里头的恨或者什么的，所以他后来交代所罗门，那是他报仇的心吗？就是说他在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做，或者后来他有机会了，当他称王的时候他也是做了，就是去之前那些就是做的对他行不义的人，那个机会是神给的吗？比如说他交代所罗门做那些事情，还有就是那是神给的吗？
神给的。大卫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些人他知道他这些人该杀，但是他不能杀，因为上帝没有把这些人交在他手中。但是上帝没有把这些人交在他手中，上帝却把这些人交在所罗门的手中。但是上帝那个大卫要死之前提醒所罗门，这些人上帝交在你手中，你一定要杀他们。你不能因为你自己要巩固你的位置，怕担心在当中动荡不安而怎样放过他们。
所以大卫真的是很那个，就是他完全知道说深渊债主这件事情他守得很紧，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大卫这个人啊，这个耶押，其实大卫如果想杀耶押，在世的日子他还是可以找很多机会杀他，
对，
但是他没有杀，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要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不一定会杀约押，为什么？因为约押是一个很大的势力，你是一个新的王，他是一个老臣，对不对？他一个大将军，谁的势力大？
臣嘛，一定是老臣。
对啊，所以对所罗门来讲最安全是什么？
保持现状。
反正我比较年轻，你比较老。所以所罗门有几条路可以选，但是大卫就跟他讲不行，你只能杀他。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那个我们如果有机会读的话，也可以去看列王的时候啊，也哎，列王好像我们还没读，读完了。其实他就是一个啊，大卫他知道上帝的时间，知道上帝的作为，什么是该他做，什么不该他做。像建圣殿，他就知道这不该他做，对不对？材料都有了，什么都准备好了，他能不能建？他不能建，因为那不是他可以做的。同样有一些人也不是他可以杀的，虽然他是王，本着公义他可以做，但是他不能做。
像他在拿巴那个时候他气到他那个
拿巴那个就是我们也会讲拿巴这件事，拿巴那个事情他就是觉得哼，你我这样子对你，你还这样对我，所以他就想去报复，对不对？所以我刚才提的人想报复的心，好，我们会不会立即采取行动？我们有本事觉得可以做，我们就会采取行动。好，但是这也不行，这也不行。上帝派了亚比该阻止的他，对，因为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啊，这是很担心的。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就觉得很委屈啊，我们不能报仇，对不对？然后我们既然可以报仇，我们就想赶快去怎样，
还是不能
去做，但三年都不行，不行。你还是要等神，
所以神很保守大卫，他让亚比该
出
来，然后不让大卫该，因为他已经犯
了，要变成一个污点。好，记得上帝的话在那里。有些时候我们会很辛苦，我们会很苦，很苦，知道吗？啊，很苦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想做不能做，
对，
啊，没力量做，很苦，对，有力量做不能做，
更苦，
还是不能做。因为你还是要听上帝的话，所以这就是信心的熬炼，信心的熬炼。哦，记得很要紧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是非，但是非不是第一位，知道吗？哦，啊，信靠神，相信神才是第一位，才是第一位，知道吗？如果我们一直被是非抓住，许多时候我们的心会不平。记得，哦，我们不是只有是非。如果你常常就是被对错抓住，你很辛苦，因为你总觉得这本来就是这样才对，那你很辛苦。我不是说你错了，是你被那个意念抓住，你就觉得你要做对的事，你要把那个转成对的，你要怎样怎样，你就被他抓住的。但不是这样，给上帝时间，知道吗？给上帝时间，我们就交托出去给上帝时间。
牧师，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交托，什么事都别做，就是祷告吗？
我们就祷告。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这是一个心境，心理的路径，心理的路径。哦，这个一个心理的路径，上帝如果要建造我们，就把这个熬炼的过程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心只有这样熬炼过了以后，我们才会去体会它。哦，没有熬炼过，我们只是知识，知道吗？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是知识，了解吗？我说你碰到这个要报复要报仇的心，你不要只想上帝的公义，你要想上帝的慈爱。哦，这知识对不对？你要相信神的能力一定加添给你走过，这是知识。哦，你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这还是知识。那你要相信，这不是知识，这是上帝一定会做，因为神是慈爱的，他的名才是信实的。那我们一定去走过他，我们的信心才会完全，我们信心才会完全。好，所以记得我们在这世上太多时候我们被那个对错捆绑，知道吗？被我是对的，我就直讲，我们就是被我是对的捆绑。我是对的，我不是说你错，哦，你真的是对的，但你不能被他捆绑，你的心不要被他捆绑，知道吗？我是对的，然后呢，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信心的道路，第一个是什么？忍耐。我是对的，但我面对这个情境，我能不能忍耐？第二个，属天的什么智慧？我有没有属天的智慧？哦，这个就是属天的智慧，知道吧？哦，第三个，谦卑，谦卑，我弯下腰来谦卑。哦，我相信上帝的慈爱，相信上帝的怜悯。哦，这样了解吗？特别是我们身边跟我们生命连结的人，知道吗？哦，你的孩子你能气到什么地步？简单讲嘛，如果是你的孩子，你能气到什么地步？好，了解吗？好，记得，这就是信心，知道吗？就相信上帝。好，你身边的人就是对我们都是一个考验，了解吗？好，所以今天讲的是一个，不是我们被罪抓住，是我们被对抓住，知道吗？所以上帝为什么在一开始跟亚当讲你不要吃善恶树，因为你一吃就被是非抓住，知道吗？是非抓住你，罪也抓住你。我不是说是非不重要，你们一定要听得懂这个。哦，重要是 我们要讲这些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上帝的慈爱，一定要知道上帝的慈爱。在我们，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你管教孩子很重要，你的爱不够，你的管教是没有用的。你的爱不够，你的管教没有够。所谓爱，不是你认为的爱，是他认为的爱，他认为你对他的爱。如果你孩子认为你对他，你不爱他，你就总是不能管教他，知道吧？记得哦，除非他真的体会你的爱，要不然你很难管。即便他接受你的管，也是是非而已，他没有心去体会你对他的爱。如果他真的体会你的爱，你再去管教他，他会觉得你真的是爱他。所以上帝常给我们一个处境，让我们去对付他，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把那一个从神而来的爱留到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上，知道吧？留到人的身上，就是我们一定要受那个苦，但不要怕哦。刚才我讲第二样，神一定会把力量怎样给我们，那保守我们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好。